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今天给我们这么美丽的早晨哈、啊，我们能够到他面前来敬拜他，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阿爸父神，是你自己借着爱子耶稣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如今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到施恩座前，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亲近你。谢谢你，你说若有人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他。主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我们来亲近你，求你也来亲近我们。主啊，求你自己用你的灵运行做工在我们中间，你开我们的眼目，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荣耀。但愿像摩西的祷告，求你将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像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你来向我们来显现。主啊，你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让我们看见真理。主啊，你除掉我们中间所有的黑暗，所有罪恶的捆绑，所有的虚空劳苦。但愿主你自己施恩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人因着信耶稣是蒙爱的。我们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弟兄姊妹，我最近呢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在那里讲说，哎呀，这个上帝的审判要临到美国，有很多警告的这些消息。讲到神的审判呢，神的审判常常是带着他的怒气的。所以我今天想讲一点有关于神震怒的信息。那我自己很少听到有关于神震怒的信息，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方面的信息，好像很少，是吧？那我相信这个神的震怒的信息呢，在这个时代是不受欢迎的。那尤其是讲到神震怒这样的传道人呢，有可能被讥笑为是什么过时了、偏激顽固的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是吧？那其实我们看啊，在圣经里面除了讲到上帝的慈爱，圣经里面也讲到许多的神的震怒。神的震怒、神的义怒呢，乃是神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除了认识他的慈爱，我们还要看见认识他的震怒、他公义的震怒这一方面。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神的爱，但没有讲到神的公义，没有讲到神恨恶罪恶，也没叫人悔改。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完全的，也叫人没有办法真是能够来啊，觉得说这个救恩是这样的宝贝，因为他不觉得需要，他不知道说他乃是在世人乃是在神的震怒之下的。不信指的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从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我们要来看。当然我们请回到刚刚那一节哈，打出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神的震怒，什么是神的震怒呢？神的震怒就是神面对人的罪孽跟邪恶所产生出来那个强烈的、那个反对的、那个敌对的情绪。而神发怒的时候，常常会降下灾祸，带来一个毁灭性的审判。但请注意啊，神的怒气跟人的怒气是不一样的。那我不知道你最近你什么时候发过怒哈？你发了脾气啊？那为了什么原因你在发怒哈？我发现我有常常像配偶，不，但我们没有那么长了，就是说有时候呢，像配偶发怒，这位弟兄们有没有像配偶发过怒的啊？或者是姐妹这个像你的先生发怒的啊，或者我们父母亲们像儿女发怒的啊，有没有？哎呀，常常我这个可以说常常了，我常常发完脾气以后就很后悔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那样大发脾气的，然后呢就要向配偶啊或者是向孩子要给他们什么认罪哎呀，所以圣经叫我们说什么，要慢慢慢慢的动怒，不要太快发脾气啊。神有一次问这个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你这样大声大发怒气合乎道理吗？常常我们发怒气不合乎道理。那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想说我们的神也是好像不讲道理，就动不动就发怒的神，我们会这么想，其实不是。 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而且我们的神发怒，他是很久的忍耐的，不必很有必要的时候他才发怒的。神的发怒是慢慢的，他在那里等待、忍耐、宽容。你记不记得，神吩咐摩西说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个迦南地神容忍他们，给他们多长的时间悔改呢？神等待了400年让他们有机会悔改。所以神发怒之前常常是给人有机会能够悔改的，当人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的愤怒的审判才会临到。所以难怪在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劝那些犹太人，他说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显明他啊震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就是说啊，你不知道神为什么没有马上把审判临到，乃是因为他什么忍耐、宽容，是因为神的恩慈。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啊，等到他发怒的时候就不得了了，那就很可怕了。孔夫子有一句话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你家是得罪了上天啊，得罪了神啊，等到他发怒的时候你就是祷告都没有用的。圣经有讲到，当神发怒的时候你祷告都没有用的，祸罪于天无所导也。然后神发怒是为了什么原因？神会发怒呢？这里讲什么？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什么是不虔的人呢？弟兄姐妹，什么是不虔的人？不敬畏神，不相信神，甚至抵挡神，或者是去拜偶像、拜假神，这样叫做不虔的人，没有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是不虔诚的人。什么是不义的呢？不义就是犯罪作恶，而且什么压抑真理，明明知道真理他压抑真理，这样去行犯罪作恶的人，那神的愤怒呢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一切就讲到神愤怒的普世性，一切一切在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能够躲过上帝的震怒。因为圣经讲到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神的震怒是普世性的，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神的震怒是一直在世人的身上的。而且啊，这里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这个显明哈，这个动词是现在进行式，是现在正在进行，现在正在显明。神的愤怒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在这世上正在进行的。不错，当然有一天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罪人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他愤怒的大审判，那是终极的审判。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愤怒今天就显明，从天上来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震怒是现在进行式的。那对这一点，摩西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就写了诗篇第90篇哈。我们现在看诗篇的第90篇，那么第3节讲到说，神的震怒，我今天点了3个点哈。这世人所经历的神的震怒有3个点。那第一点呢是什么？死亡的辖制。我们看第3节，他说你死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是谁死人归于尘土呢？神的自己。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世人要归为尘土。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人的结局没有一个例外的，死后都要归于尘土，因为我们是从尘土所造的，也叫归于尘土，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有时候年纪大一点的人会有这样的 这样绘画，他就说：“哎呀，你的墓地买了没有？啊，你买了墓地没有啊？那个地方啊，风景好不好啊？啊，会这样问啊，是不是准备好了哈？啊，我不知道有人是不是有墓地买在 Boston 啊？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墓地，有一个墓是很多弟兄姐妹就买在那里的，啊，将来准备就葬在那个地方，尘土要归于尘土。”有一次我女儿问我一个问题啊，我很 shock。 她说 Daddy， 你死了以后啊，你要葬在美国呢还是葬在台湾？哎呀，我想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但我想只有出生在美国的这些小孩哈，才敢像他老爸这样问，对不对？那不吉利的话嘛，是吧？你死的时候你要葬在哪里？我不知道他那天是想到什么事情。不过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很残忍，但是呢，另外非常的实际，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啊。你不要觉得你年轻，那你就可以，这个你旁边坐了一个年纪比较大，你就觉得他会比你先走一步，不见得，对不对？死亡是不认人的，对不对？你到殡仪馆去看，不只是老年人了，有年轻的，有小孩啊。这个很实际，人生有两件事，有人说两件事是逃不掉的，一个就是报税啊，最近大家都报了税了，还有一个就是死亡啊，这个死亡没有人就逃，我们不愿意死，有谁愿意死呢？我们不愿意死，但是死亡的阴影一直跟着我们，当人出生那一刻中开始，死亡的阴影就笼罩在那个小孩的身上，一生你们要归于尘土。然后第五节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第五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哦，这里讲说如水冲去，如水冲去。哎，我就想到苏东坡他写了一个诗，哦，他第一句说什么？有没有想到他的诗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些千古风流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现在在哪里呢？好像被大水枪冲去淘尽了，都不见了，一去不回头了。那现在哪里呢？都被死亡淹没了，尘土归于尘土。他们如水冲去，我又想到最近在去年2011年的3月11号大家记得什么事情发生了？祖拉米啊，在日本的东北仙台附近有很大很大的海啸啊，一下子之间临到的时候，有20,000多人一下就丧生了，一下子，他们如水冲去。然后我记得可能在这里跟大家交通过，网络上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照片，我看到就是那个被淹过的一个城镇，后来去拍的照片，那个城镇的中心的一个钟楼啊。那个上面有个时钟，那个指针是指的下午3点钟，时间停在下午3点钟，很多人在大概3点钟的时候就丧生了。我不知道在3点钟之前几个钟头之内那些人究竟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但是那些丧生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大祸已经临头了，没人知道的。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很可怕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时刻会临到的。如水冲去，讲到说死亡临到人常常是预料之外的，没有人知道他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就叫他上升了。他们如睡一觉，这讲得很快。我有一次我记得我读到这里不太懂什么叫做人生睡一觉哈。有时候我女儿她就给我点破，她说 Daddy 啊，她时间好快啊，她说睡觉啊，眼睛闭起来，然后眼睛再张开，已经睡了一觉，时间都过去都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恍然大悟，是啊，晚上人把眼睛闭起来一睡觉，早晨眼睛张开的时候，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时间在过吗？ You don't know， 一下就溜过去了。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人啊，我来美国的时候还跟你们一样年轻啊。那你看现在呢，哎呀，一下子30多年过去了，你看看过了多快，人生如睡一觉，你不知道时间一下就晃过去了。 他说像这个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花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草的一生是何等的短暂的。用草的一生来讲我们的人生，其实虽然我们好像比较长一点，其实一下就过了，很短暂的人生。人生是何等的很短。我们再想一想，他说他们如水冲去。我记得在2009年哈，这次我看到了一个消息，在2月11号在 CBS 他们有早晨有一个新闻的啊，早晨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讨论时事，讨论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情。那时候他们看这世界上奇怪怎么这么多的灾难。那弟兄姐妹，你来美国久一点就知道，最近这些年来灾难特别的多，你有没有发现到？而且那个程度是很大的。所以他们讨论，他说哎呀，怎么亚洲马来西亚这样大的海啸，祖纳米已经有一次了，那时候已经有一次大的海啸。那还有美国的这个南边哈，美国南边有很大的风暴，南部的海岸。那美国的东北部呢，有很多的洪水患难。瓜地马拉呢，有这个山崩，有那个泥土的山崩哈，很厉害这些事情。他们想说奇怪，怎么这么世界上这么多了？那是在瓜地马拉山崩的事情，怎么有这么多的这些大灾呢？他说他一个题目哈，讨论的题目叫做 Is God mad with us？ 是上帝怎么发怒了？哎呀！就他请了很多的专家，也其中也请了一些牧师去参加讨论。很多人反对这种说法，说哎呦，这个灾难哪是上帝的愤怒哈？甚至有些美国牧师啊，他就说啊，上帝是爱，他不会向我们发怒的。啊，弟兄姐妹，可是啊，你不可否认的，当人碰到大灾难的时候，就会联想到什么？上帝的震怒。连启示录也讲到说，将来神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神的愤怒在七灾里面就化尽了。记不记得那个异象？约翰看见那个七个碗，神的上帝的愤怒就这样倾倒在这个世界，上帝要来审判，要来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哎，圣经是有这样的启示的。那弟兄姐妹，人常常问为什么？如果上帝是慈爱，他怎么会这样来降灾呢？是不是常常碰到大灾难的时候就问 why？ 为什么？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图画，那个我记得在报纸上看过，有一个海盗王啊，这个新闻版上常有这种连环图画。他碰到了很多倒霉的事情，他就先向天喊着说 ，Why me？ Why me？ 结果天上有个声音就下来，他说 Why not？ 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这些人哈还活着，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被毁灭呢，是上帝的忍耐宽容啊！不用问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不要说这灾难跟神的审判没有关系，我们当然不知道哈，这个所有的灾难背后到底是什么故事 ，We don't know。但是灾难跟上帝的审判其实就是一个征兆，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主耶稣说他要再来，以前世界上发生很多的灾难，不是吗？这些就是征兆，来显明说上帝愤怒所审判，主耶稣即将来到来审判这个世界啊，是有关系的。连主耶稣在讲，主耶稣有一次也讲到跟这个审判有关系的啊，带灾难有关系，天然的灾难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也在谈论，门徒在问，你记得有哪件事情吗？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一个楼比较有名叫做希洛亚楼就倒塌了，结果有18个人就被压死了。大家就在讨论说，这个压死人是不是他们比所有这个耶路撒冷其他人还生还的人更有罪？你看他们有罪，所以上帝这样来审判他们。主耶稣说不是，他们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指出一件事实，就是说我们这些还存活的人跟那些遭灾难死亡的人一样是有罪的，除非我们悔改，我们都会跟他们一样怎么样灭亡。 啊，这是主耶稣指出来的事情。所以人类面临一个死亡这件事情，的确跟神的震怒有关系的。所以摩西向神祷告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是上帝叫人面临死亡，这是上帝的震怒，因为人的堕落，人犯罪得罪了他。那第二点呢，从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啊，神是个光哈，所以他会把黑暗都显明出来。啊，在神的面光之中，即使是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人家见不到那些秘密的罪，上帝都可以把它显露出来。因为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隐瞒任何的事情，何况是罪恶呢？而当神把这些邪恶显明出来的时候，圣洁公义的神看到罪恶，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愤怒，愤怒，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不能容忍罪恶。摩西对这件事情很清楚。有一次，就是可拉党他召集了会众到会幕的面前，要攻击摩西跟亚伦。那圣经就写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会众显现。那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离开这个会众，我就转眼之间把他们完全的除灭。”那摩西跟亚伦就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就向神祷告说：“神啊，万能之灵的神啊！”因一个人犯罪，你就向全会众来发怒吗？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要离开可兰大滩、亚比兰这些人的帐篷的四周围。然后于是众人离开这些他们的帐篷，地就开了口，把可拉大滩、亚比兰所有他们的家属，所有属于他们的人丁带财物，通通就吞灭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那很可怕的事情。接着从耶和华面前有火出来，烧死了那些250个要烧香的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是 rebellion， 他们是悖逆啊，悖逆神的权柄，神就一下就把他们除灭。那弟兄姐妹，这位在怒气中审判的神，当时这样审判可拉党的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正在敬拜的神，同一位神，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烈火，他是轻慢不得的，真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有人做了坏事，说你看也没怎么样啊，弟兄姐妹，那是忍耐宽容，没有叫我们马上 drop dead。 我们要敬畏神。现在北美有许多的教会，原谅我讲，甚至得罪了神，在真理上妥协，接受别的宗教信仰，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基督教只不过是一条而已，在真理上妥协，包庇许多淫乱的事情，没有去架起，没有去审判，教会里头自己要做审判的工作，免得神来审判我们。教会是上帝审判的，教宗的事情，教会里头的事情，神交给这个教会的人自己来审判。有些教会竟然立了同性恋的人做牧师做主教，还有牧师暗地里面嫖男妓，你说上帝看见了不会发怒吗？上帝是圣洁的神，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吗？美国许多的教会大大的得罪神，难怪我听到神要来审判这个美国的消息。我们这是要求神怜悯，要悔改，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做一个圣洁的教会。我们要为美国许多的教会来祷告，那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是会发怒的。有位牧师他说，他看到了洛杉矶的事，有人去洛杉矶哈，他说看到洛杉矶怎样充满罪恶的城市，他说，上帝如果不降火，把这个洛杉矶给烧灭的话，他会对向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说对不起。啊，弟兄姐妹，其实不止洛杉矶是罪恶的城市。美国许多的城市也是罪恶的城市，不是吗？我们麻省 Boston 是第一个 把同性恋婚姻带进来美国了，你知道得罪神的。有的牧师说，哎呀，这个灾难跟上帝的审判了，好，没有关系的。那弟兄姐妹，其实神的愤怒还要显明，当然像这索多玛、俄摩拉一下把这个城都灭掉的时候，这是上帝愤怒的审判。但神愤怒的审判，神的愤怒还要显明在另一方面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神的愤怒啊，照着罗马书看也显明在让人落在这个罪恶的捆绑跟辖制底下，这也是上帝的愤怒之一啊。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的无知的心就什么昏暗了。然后讲到这些事情，他们知道上帝不当作上帝荣耀他，在美国里面他们，你说他们不知道神这个观念吗？美国是个有神的观念的，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他们父母亲都是敬拜神的，很多儿女就现在不敬畏神，不相信神，不去服侍他，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呢，这段圣经后面就讲了神三次讲，就神就任凭，三次讲到神任凭，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那些污秽的事情，神任凭他们行着可羞耻的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神任凭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许多不义的事情。所以你看，神任凭，神任凭，神任凭，神任凭就是神震怒的一个方面的显明啊！神任凭他们，既然你们这样的话，任凭他们，让他们做他们所爱的事情，让他们任意的妄为，没有神的问题，也不需要向谁负责任，他们可以做我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尽情的去犯罪，放纵情欲。今天就是美国这种情形很多，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把可羞耻的当作荣耀的事情，那是相当可怕，神就放弃了他们。弟兄姐妹，犯罪会不会有乐趣啊？会不会有快感？有啊。为什么人喜欢去犯罪呢？因为里头有罪中之乐，他们在那里享受罪中之乐。但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可怕的情形，里头一个 catch， 你享受罪中之乐就像吸食那毒品一样的，犯罪的时候很愉快啊，尤其是色情跟性方面的，让很多年轻人会掉进去啊，不只是年轻人，你老的也一样的，哈哈啊，不只是男生，你知道 pornography 不只对男性有吸引力，对女性也有的 universal， 掉进去以后很可怕，好像就上那个瘾一样，下次呢要更刺激一点，要更多啊，来满足他，然后常常那个思想会抓住那个人，日夜所想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满足那个火热的情欲，晚上也想怎么样才能够满足那样的情欲，很可怕的。到有一天他发现他要停都停不下来，他不能不去犯罪，很可怕。那个罪呢就抓住他，追上他，催逼他，捆绑他，到那个人整个被毁掉为止。有人讲说，要防止那个罪进来，你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犯罪啊。有一幅图画，就是在一个沙漠里面，你不知道有人听过这个故事。那在帐篷里面，晚上很冷，那帐篷里面比较温暖。外面有一个骆驼呢，一开始就把那个鼻子弄进来，再过来把头弄进来，他也没有去管他，再过来前面脚进来了。他也不是管他，后来在花间才把那个骆驼后来压在他身上，他压死了。弟兄姐妹，很可怕，罪就是这个样子，罪是很可怕的。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连睡好像一声叹息。这个罪是相当可怕的，不要觉得基督徒你就不会遇见这一方面的试探，有的梦境毁掉的。那当他神任凭他的时候，神让他自己去妄为的时候，那他连逃出逃不出，最后就是什么毁灭。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神任凭人一生犯罪，成为罪的奴仆，在他的震怒之下度日子，就是神 他还我，而且人生最后这个罪人一生的据点是什么呢？是什么？我们都尽了年岁啊，好像一声叹息，最后吐了一口气就结束了。人生罪恶的人生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罪恶的捆绑之下？任何的罪恶的捆绑之下，你知道受到他的辖制，赶快悔改，接受耶稣，让主耶稣来释放你，不要活在罪恶的里面。当你活在罪恶的捆绑底下，他是个非常残暴的主人，你成为罪的奴仆，那就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不要在罪恶的里头。第三点呢，劳苦愁烦，我们要接上去就写的是转眼成功。我们一起读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到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所以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我们中国人讲说人生啊，七十古来稀哈，能够活到七十岁人实在很稀奇，很少哈。感谢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超过七十岁哈。今天医学界也很发达，所以我们呢啊，健康方面也可以延长，我们可以活到八十岁，甚至到九十岁都有哈。可是啊，不管我们一生年的七十多岁也好，八十多岁也好，有的活到九十多岁也好，你说我们人生真活这么久了？其实是很短的哈，我们刚刚讲的是短暂啊，就算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你可以夸什么？人生可以夸的是什么呢？摩西在这里讲，人可以夸什么？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我们可以夸的。劳苦啊，真辛苦啊！各位哪一位不辛苦的？弟兄姐妹，你不辛苦，请你举手。真是辛苦。我最近跟一个大概只有比我大几岁的弟兄，我们在谈，已经谈到什么？他说：“哎，我好想退休，因为我想跟他谈退休的事情。我希望早点退休，能够服侍主啊，全时间服侍主。”我就说：“哎呀，你什么时候退休啊？”他比我退休的话要准备什么事情啊？他说：“啊，他说我好想退休啊。”他说：“为什么？”他说：“工作实在太辛苦了，真是辛苦啊，他就过得很苦啊。”他说被炸，每天工作就是被炸被压啊，要把最多的 productive 啊，他说很辛苦，他好想退休，可是他说生活现实啊，让他没办法退休。为什么？他还要背他儿女上大学的债啊，在美国上大学是很贵的，你有儿女了，你开始做准备啊，啊，等到现在我们还要再把房子再去抵押一次，这 equity 能够帮他们抵他们的债啊。本来以为可以付完了，一开始又再负债了。哎呀，这个让你也很难退休，你想退都退不了，很辛苦。在美国几岁可以退休？也很清楚，有人已经开始算了，真是不容易，辛苦。可是你知道，那个劳苦还不只是生活很苦啊，那个劳苦英文圣经翻作 trouble， 哇，那更厉害啊，麻烦啊，痛苦啊，困难啊。我们在工作上面哪一个我们碰到麻烦的？没碰到困难处的，很困难让你很苦恼的，哎呦，劳苦愁烦，还要加上愁烦，愁烦里面是忧愁，让你很忧愁，很苦恼。我不知道大家的人生里面哪一个没有碰到忧愁、烦恼跟伤心的事情，很多事情让你很伤心的，所以是那个叫 sorrow 哈，愁烦是 sorrow。那最近我去年换了工作，以前我都是开车上班的。我去年开始换了工作，要到 Cambridge。有没有在 Cambridge 上班的？很多啊。Cambridge 不好 park 车的是吧？啊，尤其我比较远进去的话，现在开始搭那个 commuter train， 搭火车进去，还在换那个 T 啊，换那个电车再进去，还要再走路啊，比较辛苦一点。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以前啊，我上班都是一个人开车，一到以后啊，看到都是我们几个老中嘛，也不太注意到。哎，我现在上了火车一看，很多老美哈，很多美国人，也很多中国人，现在开始中国人也多。我一看，我发现同一个现象，你知道什么现象？你很少看到笑容。 啊，除非他们在谈笑，那很少，你很少。其实你去注意看，你下次到火车你去看一看，每个人都是就是，哎呀，你说什么？扑克牌脸孔，没有表情的，哎呀，真是什么劳苦愁烦。有工作人是不是劳苦愁烦了？是不是弟兄姐妹有工作的？真的大家点头啊，劳苦愁烦了。没有工作会不会劳苦愁烦？也是劳苦愁烦。那他到底有工作好，不没有工作好啊？劳苦愁烦了 啊，不只是这样。他后面说劳苦愁烦怎么样？转眼成空，转眼成空了。在以色列有一个国王是空前绝后的，上帝赐给他许多的财富，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叫什么名字？所罗门王。那他有 resources， 他所有拥有所有的财富，他的智慧啊，资源是几乎是没有限制。他说我心里想要做什么我就去做，我眼睛喜欢看我就去看，我心里想做我没有禁止不用来享受的。而且他完成许许多的建设，他想很多的 project。你做 science， 他科学方面也强的啊，不管哪一方面他都做，因为他是非常绝顶聪明的。可是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写传道书，他写什么？他说什么？我借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一个离开神的人，不管他在这一人生有多大的成就，等到他走的时候，他发现他到头来是一场空。有谁纪念你的名呢？有谁想到你发表的 paper 呢？我们今天很主动发表 paper 啊。有个弟兄他已经退休，他出了100多篇 paper， 他后来跟我讲虚空，虚空啊！何况我们常常我们办的都是什么做虚，白忙一场。那有成就我们不讲，我们常常做有什么成就，常常白忙一场。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做这个 project， 你在公司做 project 的时候，你后来一做，哎，竟然觉得他后来把那个 project 根本取消掉了，没有用了。那你前面说我那么辛苦干嘛的？我前面一个被 lay off 的公司，我们前面是累得要死啊，那时候做好多，在赶年底的时候做好多好多 project， 后来他们决定改变方向以后呢，就整个 cut， 哎，我们前面做那些数据通没用了。你说不虚空是什么？讲到这个虚空，我记得前几年我在一家生技公司做事情，科技公司做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拿到1000万美金啊，中国人能够拿到1000万美金，但那个时候不得了了。我们要发展一个全世界里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最尖端科技的机器，的确我们也看过那样的机器，很聪明的头脑来设计，他应用我们中国印刷术来做基因的晶片。你只要把那些 sequence 输进去，用印刷的方式，四种的哈，那个DNA 的东西，就可以弄出那个晶片。哎呀，这个 idea 非常的好啊！我们辛辛苦苦的做，可是最后。功亏一篑，常常生技公司这个 startup 很小心啊，startup 这个公司成功率不高的，功亏一篑，一个地方没配合好，整个要关门。那后来公司是被卖起来了，那当然转成一个方向做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记得关门那时候，我们公司只剩下3个人。关门前几天呢，我跟那老板一起把其中有一部啊。有很多部机器，其中有一部机器哈，大概是花了18万美金，好像我们两个一起合抬起来，把它扔到 dumpster 里面去，扔到大型的垃圾箱里面，把它丢进去。我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我那时候花了那么大的精力，那么大的心血，然后最后就把它丢掉。我写了很多，花了几年的心血做了实验。写的数据，做那些笔记本，变成废纸一堆。这是什么？虚空。那时候笑不出来，哭不出来，这叫哭笑不得。人生很多哭笑不得的虚空的事情。以后也想 joke， 真的，你到底干什么？你花那么大的劲，花那么大的心血，真是流汗了。 我说真的，我们在里头操作真是流汗的，那是为了什么？虚空的虚空啊！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也看到，他看到说人世上有一个祸患啊，他说所有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在那里叹息劳苦。很多事情啊，很妙的事就是说让你觉得你白花力气枉然的做事情，很多事情你在世界上发现是落在虚空的这种瑕疵之下的。可以讲几个例子啊，那譬如说美国最近这个天灾很多，有的农产品它快要成熟可以收割的时候，突然来下一个天然灾害都毁掉，有没有很多这种事情啊？都快收成了，辛辛苦苦的耕耘要享受那个收获的时候，突然来一阵风啊，暴风雨来了，洪水一淹那没有了，或是气候这个气温一下变化，那些农产品就毁掉了。有人积财宝那盖一个房子准备去住的时候，还没有搬进去啊，一个龙卷风来就一袭击，什么都没有。哎，这个是虚空啊。有人说安排好，他说要退休了，辛苦一辈子什么都计算好了，那可以好好享受清福，就在他退休前一天中风。你怎么讲呢？我还碰到一些真实的事情。前几年有个工程师啊，蛮著名的工程师，那么因为国内要建设一个十大建设计划啊，是不是十大建设我记不太清楚，一个很大的一个建设计划，请他回去当那个主管。那么他就好，他要回去报效国家嘛，是吧，在美国学这么多总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个房子卖了处理了，所有财产啊弄了处理，通通弄好了，带着几个行李搭飞机，那一天 heart attack 死了， drop dead。在另外一边呢，在机场等着要接他，接不到人就接到他的几个行李，这是真的事情。后来他最四礼拜的时候，他许多大学的同学聚在一起面面相觑，很难过掉眼泪。我们中国人讲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是吧泪满襟，啊，多让人感慨的事情。那准备回去拼一场，哎呀，那没想到，你看，那你没想到的，转为虚空。还有一件事情，要不要再听？听起来好像蛮 sad 的哈，但是这是人生真实碰到的事情。有一对比较早期从国内出来的访问学者，夫妻都是很好的科学家，在我们那个医学院里头啊做研究，那很辛苦了。那时候好不容易啊，拿到身份可以留下来，真是不容易，对不对？要留在美国不太容易的，好不容易拿到了身份留下来，把积蓄下来的一些钱辛辛苦苦他们买了一个小房子，准备好好的度一次平安度日嘛，享受那个快快乐乐的 过了后辈子嘛。你辛苦那么长，没想到在房子买好以后都安顿好以后，他发现他的妻子得了癌症，而且等你发现那个癌症以后过不久就死了。真是让人很感慨，人生像一场梦，真是虚空虚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人生这样的事情，让人觉得说真是虚空啊，真是捕风，像做梦一样啊。那弟兄姐妹，很多这种事情是因为人类离开了神，这是出于神的怒气。我就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晓得谁能够敬畏你知道你怒气的权势呢？虚空也是上帝的震怒的一个显明，人生许多虚空的事情。讲到这里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很荡，但是感谢神啊，罗西在讲完神怒气以后，他开始有几个很有意义的祷告，非常好的祷告。西姐他说十二节他向神求，求你，我们看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第 第一个就向神求智慧。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很短很苦，我们真需要上帝的智慧，阿们。要求智慧，前面讲摩西说为什么求智慧呢？因为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知道能够来敬畏你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智慧必须来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跟他恢复一个起初美好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有智慧，才能够得到后面的好处。第一个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然后第十三节，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次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求你转回向您的仆人后悔，除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所得罪的神，发怒的神向我们转回，人哪里有盼望呢？所以要求神来转回。第十四节他求什么？求慈爱，求你使我们早早，我们一起读，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是欢呼喜乐。他这里向神来求慈爱，求喜乐。但是你想一想，一个有罪得罪上帝的，一个污秽得罪上帝的罪人，在这圣洁公义的神、发怒的神面前，怎么能够得到慈爱呢？在一生里面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怎么有可能得到喜乐呢？但是摩西在这里向神来祷告，求神来转回。当神转回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我们就有可能得到神的慈爱，我们就有可能得到那个喜乐，而且这个欢呼的喜乐，不是叹息，叹息变欢呼，就有喜乐。除非神来转向我们，我们是没有盼望的。而神怎么样答应了摩西的祷告啊，弟兄姐妹？神答应摩西的祷告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死，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挽回上帝的怒气。在这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好像不认识神，所以他们碰到很大的天然灾害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是他们神明在向他们发怒了，所以他们赶快就要献祭，怎么样？有没有有这种情形？那他们虽然拜错了神，可他们这个属灵的观念呢是正确的，因为得罪神的时候必须要来挽回。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为我们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这是一个什么挽回祭？挽回什么呢？挽回神的愤怒，挽回神的愤怒。说神的愤怒，我们感谢神，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向我们这些人怒气就转到他儿子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去了。从此我们可以不经历上帝的愤怒。主耶稣呢，他不只救我们脱离那个将来的大愤怒、大的审判、神的愤怒，神也拯救我们，主耶稣也拯救我们。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拯救我们脱离神在今生向我们显明那些神的震怒。我们刚刚讲到三个点，第一个是什么？死亡。那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讲不再是上帝愤怒的审判了。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我们通往永生、享受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一个通道。所以基督徒不用害怕死亡，死亡是一个通道。保罗说我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好的无比的。那我们很难想象跟主同在那个美、那个善多好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死亡，不要害怕死亡。第二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把那个死亡的毒钩给拔掉了。什么是死亡的毒钩？对对，死亡的毒钩先把你勾住，让你犯罪，最后就死了。死亡的毒钩，主耶稣把死亡的毒钩拔掉了，那个毒钩就是罪。那所有信耶稣人可以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跟辖制，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啊，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得自由，不需要犯罪，不需要犯罪，这是很大的福气啊！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赢得这个。第三，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没有意义，一切都没有，没有意思啊，都是虚空啊，都是捕风。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叫羊得生命，得的什么？ 更丰盛。我们这一生是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而且主耶稣呢，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都成为有意义的，有作用的，有神的目的在里面的，不再是虚空。即使你觉得你是白忙一场，你知道你那劳苦的时候，你是侍奉我们的神。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什么？不会突然的，永生里面神要来赏赐我们。所以感谢主啊，苦难对我们来讲不再是审判，而是炼净 purification。 弟兄姊妹，我们受苦有上帝的目的，叫我们得到洁净，叫我们脱离那些罪恶。受苦呢，受苦不再是刑罚，而是管教跟训练。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没有任何一件人事物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今天我们早晨在这里唱上帝的慈爱，对不对？神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啊！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带给我们的。感谢主啊！那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信耶稣的哈？我盼望你不要今天离开这个教会以后，仍然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仍然在死亡、罪恶、虚空的这些震怒之下。不需要，只要你今天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免去上帝愤怒的审判，不只是将来那个审判，那个地狱火湖很可怕的审判，在今生也可以免除了这些叫人陷在死亡罪恶的捆绑里面跟虚空的瑕疵之下这样的一个愤怒。那你愿不愿意呢，亲爱的朋友？那弟兄姐妹，我们信了神以后，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不可轻慢的神。保罗在加拉太书写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保罗写这句话不是给外邦人的，而是给什么？基督徒的。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要顺从圣灵，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不要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因为如果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话，还是有可能落在这个神的震怒之下的。那身体要受到审判，灵魂将来是会得救，但是呢，若是执迷不悟，落在这个罪恶里头，放纵情欲，照着肉体喜爱去行的话呢，恐怕还是受到世上的审判。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例子，一个义人住在索罗玛跟俄摩拉里面，而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降火烧灭索罗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还是拯救了罗德。罗德是不是得救？罗德是得救，但他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什么也没有。那弟兄姐妹，主耶稣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希望我们进入神国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不是仅仅得救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我们在世上我们要顺从我们神，行他的旨意，因为只有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不会落在虚空的里面。那巴望族实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位圣洁公义是会发怒的神，让我们真是用个敬畏虔诚的心在世上来度日子，讨他的喜悦。同时我们也为这个我们周围的世界来祷告，不要忘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还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的一个堕落的罪恶的世界。那我们要为我们的亲戚朋友祷告，为我们所处的城市祷告，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那求神怜悯，不要让那个审判很快的临到，我们求神还给美国有一些日子得以悔改归向他，因为美国也是上帝所爱的，美国这个国家立是以他的名来立这个国家的。那求神继续怜悯这个国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烈火，你是轻慢不得的。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来敬畏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在世上不至于白跑，不至于徒劳。我们斗钱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无定向，我们乃是侍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上是在那个为主你来劳苦，为主你来做工，我们所做的工求你来建立，也求主你真是按照我们所受苦遭难的年日，你赐给我们有喜乐，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欢呼喜乐。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真是充满了欢呼跟喜乐，因为你是一位我们最喜乐的神，只有你带给我们生命有真实永恒的意义跟价值。我们感谢你，巴望你得着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在我们中间若是有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你赐给他有敬畏你的心，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是公义圣洁的主，你叫审判这个世界的主。主啊，让他们动了敬畏的心，今天就借着你所赐的爱子耶稣基督跟你一个和好的关系，在他们回家之前马上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主啊，你不放过他们，谢谢主，也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主啊，愿你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你所赐的平安是世人所没办法夺取的。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